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大家好，我是夏牧师。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自闭症的认识与治疗。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家里你的孩子的情况怎样哈？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我们在所认识的人当中，真的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是有自闭症。这些孩子啊，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不容易啊。身为他们的父母，更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痛。
对，真的是非常辛苦。我就想起来我过去认识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母亲，他的孩子就是出现了这些症状，而且是有多动症的这种症状。其实这个孩子特别的纯真，也特别的善良，因为从他的爱好，比如说他很喜欢小动物啊，然后就是很喜欢观察一些花草植被，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爱好，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很夸张的肢体动作，对很多东西都过于好奇。这种好奇是不管你在不在工作，可能都会有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看到的就是妈妈带这个孩子很辛苦，然后这个孩子呢，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诶，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够喜欢我呢？然后另外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孩子呢，这个孩子他自己也是一个自闭症，他的爸爸妈妈都管不住他了，就是甚至就是我感觉就是常年都不在他的身边，就把他托付给了他的一位亲戚，因为这亲戚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个亲戚非常有负担来照顾他，但是我也看到是非常的不容易。
哎呀，所以啊，夏牧师啊，讲到这些自闭症啊，多动症，哎，这两者也是有密切关系吧？
有。这些很多时候到最后都混在一起，都会搅和在一起。
嗯，
是的。那如果有些父母有这样的孩子，真不容易哈，
不容易，
真不容易。
所以我会讲一个小故事哈，在我牧养的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那时候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去到我那个教会，那附近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大学，所以他的孩子才念研究所读硕。那这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啊，这稍微解释一下。关于自闭症的比例，在今天来讲，一般来讲，小孩子当中得到自闭症的比例大概要接近 2% 或者更高一点。然后如果加上亚斯伯格到大人的话，可能会到 5% 或者更高。通常男生得自闭症和女生得自闭症，男生可能是女生5倍。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男生比较糟糕了，人家女生都很可爱的。
不过确实啊，回忆我所认识的这几位，
大部分都是男的。
都是就是我没有认识自闭症的女生。
哦，这样哈，
嗯，
所以我们男生比较那个一些哈，对不起啊。你要知道，这个起初就牵涉到我们里头的成分不一样，
是基因问题吗？
那材料不一样，男人神是用尘土造的，女人是用
男人的骨头
肋骨造的。所以差别很大，这个材料成本不一样。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啊。但是在这里头是一个，所以那一次就是在我们教会里头，那个母亲带了一个孩子来，然后我们刚好要办夏令会，所以我们整个教会大概有上百人就出去，将近大概一个周末，可能四五天在外头活动。后来学生就跟我抱怨说，牧师，他们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说到底什么？他说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会在他们女生宿舍、女生住的地方的下头，就一直看他们。哇，这怎么得了？这个不可以发生。所以我就去问到底是谁，因为我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发生。然后他们就形容我说：“哦，大概是新来的小孩子。”所以我有跟他母亲沟通，那他母亲有跟我讲说，这孩子是自闭症。这孩子自闭症，这孩子从小自闭症，母亲本来是老师，为了孩子的缘故，母亲把他的工作都放下来，然后为了带这个孩子。当初教这个小孩怎么样去绑鞋带，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穿鞋子要绑鞋带的，
是的。
现在你脚插进去就可以松紧的呢，
是。
所以他大概用了3年的时间，每天教30片，教3年， 这个、小孩才知道怎么样把两个脚打蝴蝶结的那个把鞋带绑好。
哎呀，不容易哦。
所以你知道母亲很辛苦，所以这个孩子有一些东西母亲也没有办法。那我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查一些资料跟他母亲谈，他对女生很有兴趣，但女生都吓死，因为这个男孩子身高很高，一八几，
嗯，
那体重也是100公斤以上，就是是一个很
高大的人，
高大的，事实上外表很好的，个性也不坏，但是女生会怕，大家都会躲他，他一来大家都躲，那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但是自闭症的孩子你很难改变他，所以后来找一个机会，我就安排别人把这个孩子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带出去，在别的地方有活动，我就把所有的男生女生集合，跟他们解释什么叫自闭症，然后特别提醒说这个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这样讲并不是等于是好像、
区别他，
区别他，或者我们说先疮疤和烂账、不是要斗臭斗垮他，不这个意思，而说是他需要我们特别的爱。
嗯，
然后另外他原则上没有伤害性，就是他那样子盯着眼睛一直看你，然后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会跟你距离就是只有一个鼻子那么远，他要跟着你讲话，你一直退后，他就一直前进，你会吓到说你要干嘛？他没有干嘛，他不知道你会不舒服，你可以跟他讲说，请你退后两步，慢慢讲，你就可以了。他不知道，他就一直贴着你讲话，所以慢慢跟大家解释说这个孩子的一些特色。然后我说他现在过来读硕士，那他在各方面都还算可以的。
哎，那他的领悟力行吗？
行啊，因为他读数学硕士。
那他一定是在数学上面特别恩赐，博士证也这样。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就跟学生们提说，虽然他是一个病人，自闭症，但他还是一个正常人，所以他会对异性有兴趣，因为他那时候也是20几岁，会对异性有兴趣。我然觉得他不只有兴趣，他有需要，而且我觉得他有能力可以撑持成为一个丈夫或者父亲，就是他可以生小孩，这些都基本可以，但是要好好经营人际关系就不一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过度的紧张，不要怕他。那我并不希望大家把这个警戒心完全放下来，你还是要保护自己。比如说他贴得你太近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请你退后两步，然后请你把声音放小一半，你要告诉他，否则他不知道，他就会啊，你就受不了啊。然后我说，如果我们中间女孩子你觉得她外形各方面很好，我也不反对你们相处，但是请你记住，她有她的优点，她也有她的缺点，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自闭症，然后将来你要跟她在一起，你要接受她的话，接受她的优点也接受她的缺点，不要只接受她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孩，她身上有她的缺陷。
嗯，
所以这个孩子后来也大概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就读完一个硕士，然后也在当地找到工作，也顺利的拿到美国的身份，然后后来我换了别的地方出去，还要在网上开讲座各方面，他常常就上来，然后就跟我打招呼说，夏牧师，我来听你讲课了。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哦、
所以在这里就说，这些孩子他可以成功，他可以念到硕士，他可以结婚，但我不知道后来婚姻生活，因为我已经离开那教会，我不方便去打听，我也不知道他妻子啊，还后来有没有生小孩啊，夫妻相处的关系我并不清楚细节。所以在这里哈，一般来讲自闭症的孩子他将来能够走多远，能够有发展多好，那个钥匙是掌握在母亲父母亲家长的手中，所以这个要孩子成功的钥匙是在于怎么样去跟孩子建立沟通的关系，去了解孩子，接纳孩子，然后去发现和发展孩子的优势和他的强项。我们一般会鼓励去围绕着自闭症孩子他的一些特需要的部分来去处理，第一个就是帮助他解决生活自理的问题。举个例子，像这个母亲花3年时间教他绑鞋带，当然现在不用，你脚穿进去就可以了，那个鞋子都是松紧的哈。那生活自理，比如说早上几点要起来，起来之后要刷牙要洗脸，该做的要做啊。然后第二个，教导他生活自理之后，第二个要教导他懂得社会行为的规范，别人如果说不要，别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去碰，别人说请你停下来要停下来，就是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第一个就是他好好照顾自己，自己可以好好生活，第二个就是不要去干扰别人，也能够稍微融入一点，第三个就是培养他一技之长。
嗯，
培养他一技之长，如果他有某方面专长好好培养，如果他是音乐的，说明他就是贝多芬，贝多芬也是自闭症的。
哦，真的吗？
对啊，然后那个雕塑那个 Michelangelo 他就是
也有吗？
自闭的，对啊，
哇，
对啊， 所以实际上很多我们觉得那种大师级的都是自闭症，因为自闭症的孩子他对别的没有兴趣，他就只有兴趣，他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能成为那一方面的大师，
就很专注，
非常专注，他所有的时间都摆进去。
对，
所以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自闭症分为不同的组别，它称为高功能组和低功能组。高功能组就 high performance， 就是有些自闭症孩子他的智力比较高，语言能力比较好，社交能力也比较好，他这个异常的行为比较少，他属于高功能组。这高功能组，所以他将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就比较大，
也就是亚斯伯格症了，
某种程度，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还是比较严重。但是他就像我刚提到这，他可以来读硕士，可以结婚。
也就是说，当他还达不到自闭症的那个强度的时候，他是亚斯伯格。
也不是亚斯伯格的，就是在自闭症里头，等于是很轻微的一个群。那这些的，我们说 high performance 和 low performance， high performance 就是他各方面看起来都不错，但是你一接触，你还知道他就是自闭症，但是他的未来的发展并不是只能够去做卖口香糖啊，雕刻师这样，
他甚至可以从事非常高精尖的行业，
是是，
可以做相当不错的。但是别人跟他一接触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正常，这叫高功能组。那低功能组，低功能组跟高功能组刚好颠倒。低功能组就是他的智商比较差，语言能力比较不好，然后社交能力比较坏，然后异常的行动和行为比较多，就像他讲话，就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啊，你一听就说怎么这样子，他不会这样轻声细语，所以这叫低功能组。对于低功能组，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期望太多。所以在这里讲说，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都有他可以成功的机会，但是一个孩子一个样，所以自闭症的儿童他有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可以去发展，都可以慢慢进步。那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好好进步呢？这个前提我们需要能够了解他的情形怎么样的，让他能够，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他如果能够成为天才，那我们发展天才，那能够好好的，我们说因材施教。所以一般来讲，他康复的目标就是这个孩子是高功能还是低功能，他可能是什么。一般来讲 ,15% 的自闭症的孩子他属于重度自闭症，就比较严重。所以他们将来的目标就是他能够生活自理就很好了。他可以自己上厕所，自己处理自己的卫生，洗澡，吃饭，生活自理，就他们成功，你就为他鼓掌说哇你好棒。那另外 15% 是轻度的自闭症，通过教育的一些帮助，他有可能可以融入社会，然后发挥他的一些聪明才智，做一些贡献。
是，
所以一个是很重度，一个稍微轻度。那其他的部分 70% 他还是有可能经过教育之后，他能够实现我们称为庇护性的就业，在有些地区已经为这些孩子做一些特别的。举个例子，我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有看到他说啊，这一区的面包是专门由自闭症孩子做的。
哦，这样啊。
对，或者说他这一个咖啡厅是由自闭症的孩子来经营的。
哦，这样。
当然有别人在帮忙，但是让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
嗯，
是是。
哇，
是。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吃过这一类面包，当时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姐妹，她就是集合了有精神障碍的这一些患者或者说人群，然后让他们参与到工作中，然后做的那个面包好像是叫 Crazy Hand。对，但是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对，非常有意义。因为事实上真的做面包，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在美国的这种很多店里头，你可以买一个做面包机，你就把面粉东西摆，材料摆进去，水摆进去，它最后面包就出来了。所以从科学的角度，它已经可以把它分到很细，需要搅拌多少次，然后温度多少度，然后烤多久，需不需要翻面，中间需不需要涂油，那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像就像现在我们称为 AI 或者以前叫做机械化机器人，这些重复性的他们可以做。
哇！
所以你刚才讲说啊，这个面粉比如说一个大的盆子啊，面粉要搅拌1000次，
就告诉他，
对，他就可以搅拌。这是跟他讲，你搅拌是要念1、2、3，
而且他们会非常的，我觉得是认真，绝对是一丝不苟的。
对，
是是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根据他的可能， 去为他们量身定做和打造一些机会，使他们能够参与。因为你要知道，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花了很多功夫让他们做，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可以投入，他会快乐，他整个家庭受到很大的祝福。
哇，我已经听到盼望了。
对，
因材施教。
对，否则整个家庭被拖垮，
嗯，
全家盯着他不知道怎么办，
是，
他也痛苦，他每天在那个尖叫，那意思，大人不知道怎么办，我你要怎样？但事实上，他有他的潜能，他可以做。
是，
渴望黑暗中生出光亮，可以温暖轻轻如昨天，路过风还能相见。中祈祷一切是一场梦，听远处生命敲击晚钟，倒计时等待另一段祝福，不管头发变短还是长，拥抱越来越自然的旅途，夜晚也有蓝天白云，藏着最独特的羡慕，有些苦涩难免谁都一样，逆光中等候再次飞翔，夜晚也有蓝天白云，迎接偶尔化妆的祝福，灰色人间飞过去如城坚强，云雾后看山外晴朗，敲起晚钟，倒计时等待另一段祝福，不管头发变短还是长，拥抱越来越自然的
是我在这里有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一直谈的是自闭症的孩子，那对于父母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坎儿。那我相信在刚刚查出来孩子有这种，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有的话，还是必须要去面对，而且不光是要面对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压力也来自于社会的眼光，你的孩子去到学校里面，老师怎么看他，同龄人，然后你身边的家长，我觉得这些都是一重一重的这些社会的压力和眼光。那您觉得什么能够帮助这些家长们能够有一个尽可能轻松一点的心态，来全力以赴的来关注到孩子，而不受这些的影响呢？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是、
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那我必须很诚实讲说，这个理想不容易达到，但是不是不可能哈。首先，这个牵涉到所有一般的 老百姓的知识的水平，对于这些疾病的认识，就是不要怕。就举个例子，我刚刚讲的故事，这个高大男孩一天到晚盯着女生看，盯的时候是眼睛都不动，一直跟你往前。哇，那女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那但是当我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知道说，我跟他讲说退后三步，那他们就不怕了。那我曾经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讲说在某一个动物园里头有那种西伯利亚大老虎，他喜欢跟他的管理员，就是喂他的那个管理员玩一个游戏，叫做一二三木头人。啊、就当他的管理说一二三木头人，那个
我有看，
那个老虎就木头
叫。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那个管理员讲他才会这样配合，其他不一定配合啊。所以很多东西就要去尝试，但是这里头。我觉得说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任何状况之下相信神，任何状况之下相信自己，也相信你的孩子。
嗯，
我们一般说只有我们人会制造垃圾垃圾垃圾，看你怎么讲、嗯嗯嗯、就我们会制造废物，我们会制造问题，神不创造垃圾和废物。
阿们，
是的，
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那在传道书里头讲神有他的意义，神有他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相信神，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儿女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嗯，
那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就像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拿我们现在的手机给你的祖父母去看，我给你担保，他不知道怎么办。
对、嗯、对，
他拿了不知道这干什么，一个铁块。对呢，所以当我们拿到这个时候，祷告说：“主啊，这是从你来的产业，这是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办？他有什么特别？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
嗯、
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和别人能够来帮助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可能不能像一般的孩子，就说我们开玩笑就是放牛吃草，就是放羊就摆在外头他都可以长好，这些孩子需要特别的照顾。
阿们、嗯、是，
所以相信神，向神呼求，神必然要处理。我不知道神怎么处理，但我偶然觉得说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不会说假装我没听到我不管，神一定会做，一定不会什么都不做。
阿们、
嗯、
因为耶稣是道路是真理生命，在他那里一定总有出路。
对，
然后我也不禁啊，就是情不自禁会想起曾经看过的阿甘正传、
嗯、
阿甘是不是自闭症我不知道，但是他早期是有智力比较低下的，但是只有他的妈妈非常非常的信任和相信他这个心地善良的儿子，他的妈妈付出很多，而且从来不被外界的声音所打倒。后来阿甘，嗯，他一开始也是有小儿麻痹症，
对，
后来他脱掉了那个模具，后来而且还成为了在美国的军人，英雄，还有橄榄球队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对运动员，对，而且还是很成功的商人。所以我觉得，虽然你可能一开始这个牌不是很好，但是在神那里总有出路。
而且阿甘正传，阿甘后来也结婚，也生了孩子。
对，
我的印象没有错。
是是、
啊。那我的印象包括我们这种电灯的发明的
爱迪生，
爱迪生，爱迪生小学的时候也是被他学校退学。
是的，
学校老师说这是没救，这个孩子不可能。
对，
但妈妈不放心。
爱因斯坦也是呀。
所以你看，很可惜，我们就没有被学校退学，所以我们就一直混在这里。人家那种被退学都成为名人。
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换个眼光来看自闭症的孩子，我觉得好像他们也被神分别为圣。你看他们在很多领域，他们成为这个领域的科学家、艺术家，好像神特别的拣选了这些。我觉得他们是 the chosen ones， 被拣选的孩子。嗯，
所以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如果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那首先第一步，尽快带孩子去小儿科做检查。
嗯，
尽快的去检查，这是一个很重要。任何状况，我们毕竟不是医生，
要耽误。
那要找一个专业，找一个专业的。然后，另外一般来讲，治疗和协助自闭症的患者，一般来讲会有几个方面呢、啊？第一个就是神经治疗，透过环境和感官去改变他大脑，在早期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些大脑的部分啊。另外，生物医学的治疗，生物系统的部分，然后行为的治疗，然后教育的培训，然后本能的培训，特别他潜在的一些本能，比如说也是数学。也是音乐，也是雕刻，也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怎么去发掘这个本能的培训，然后另外怎么样帮助他自我改善，让他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认知，包括照顾自己和自己价值，否则他会一直很挣扎，他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会发现每次跟别人接触别人就一直退后，他的感觉很不好。 如果我们这样的一碰你，你就退后五步，
一种被拒绝的感觉，
对，那为什么那种感觉，这都需要帮助。那一般来讲，大概会有这三方面的特别的治疗方啊。第一个就是行为治疗，行为治疗，它用所谓的 ABA， 就是 Apply 的应用行为的分析的治疗，这专业来做哈。然后包括社交的训练，这些都是行为治疗的一部分。然后心理治疗。啊，所以第一个行为治疗也可以摆在心理治疗。那心理治疗它特别是用认知行为的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啊，帮助他对他的思想、他的认知、他的理性的方面做一些调整。第三个是属于教育和职业的培训，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对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将来没有办法，往往没有办法按照一般人中学、大学然后读博这样读上来，那他会需要一些个性化的教育。针对他 individual 他的一些各方面去发展他适合的一些治疗啊、计划教育哈，然后培养他的职业的训练，他到底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他孩子一天到晚就打架，上学回家一定会打。后来我就说，你要考虑一下，他可能不一定适合一般读书。我说他很适合做什么？他可能适合做运动员，因为他如果每天都打架，他一定打赢。
您说刚说到他们可以适合做运动员，
那或者做拳击，因为这种打架的孩子哈，他一定打赢。他如果每次都打输，他还打不打？
不打了
，
没有那个优越感。
对啊，而且被打输很惨啊，那打得鼻青脸肿。那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从小我跟我哥哥，那我哥哥各方面都比我好，运气也比我好。我们小时候会去小店去买东西，有时候有抽签啊各方面，他不论怎么样他都赢。如果过年玩什么扑克牌21点啊或者10点半啊各方面他都赢，我每次都输。所以到后来只要有这种靠运气的我都不玩了。为什么？我每次都输，我干嘛？我欠揍吗？我钱没地方花了吗？我干嘛这样？所以他如果打赢的话他一定有力气，所以将来某种程度他可以做一些比较重的。举个例子，修车，在美国光是换轮胎都可以开连锁店的，换轮胎你要抱得动轮胎啊，
嗯，
你懂意思？所以如果能够针对这个孩子的要求或者各方面或者他的特色做一些培训，这些孩子他可以默默的去做他该做的部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自闭症的患者他不说话并不代表他没有意见，自闭症的患者他在静默当中很多时候他不说，甚至在这啊吵闹当中是让他期望别人去发现他的需求，他希望能够表现他的潜能。那我们如果能够去关怀、去包容、去接纳、去协助创造自闭症患者可以走出一条他自己的路，将来会是一个奇迹，成为这孩子的祝福，成为他家人的祝福，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啊，请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更多激励人心的感人的故事。
好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夏牧师，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当苦恼围绕你左右，当路途黯淡无光，
开心窗让新鲜空气注满你的心里，
手脸上有愁，让喜悦留在心头，
燃起希望的火把，燃起爱的欢喜。
我们走每一天，我们爱每一天，让我接纳拥抱今天的一切，想每一天，陪我创造每一天，陪我走永不停留，让我们来手牵手一同可爱。